欢迎回到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这种康案呢将如何审判，目前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按照公布的罪名呢，周永康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但是这个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复杂性为当局如何收场增加了变数和挑战。那么审判过程中可能会公开什么，回避什么，周永康是否会采取合作态度，按照官方的脚本配合演出，在判决的时候有哪些政治上的考量会影响当局的拿捏，从目前的官媒对周案的宣传报道来看，又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可寻，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在讨论这个审判具体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周永康的这个泄密罪名，刚才大家提到是海外媒体最关注的这个话题之一，那么他究竟泄了什么密，有几种可能，分别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泄密有四种可能，第一是国内媒体，第二是海外情报机构，就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第三是这个海外媒体，第四是薄熙来。所谓的这个对薄熙来泄密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这个案的关键，因为薄熙来被抓了以后，这个周永康的一系列泄密活动才刚刚开始，所以是事后发生。那么国内媒体也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是对国内媒体泄密，那么早就有国内媒体受到严惩了，这个情况没发生。显然周永康也没有投敌叛国，所以他也没有向海外情报机构泄密，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就是对海外媒体泄密。现在看来，泄密所有内容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三方面。第一方面是习近平家族，主要就是习乔乔家族的财产的情况。一开始是纽约时报报了这个数字，然后呢接着是这个纽约时报再报这个习乔乔家族卖掉了1200万的这个财产，这个钱哪儿去了没有交代。第二部分的泄密就是关于温家宝家族的那个十几亿美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离岸金融解密报告，通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出来的。那么这三个部分的泄密集中点都回到了国内有人提到过的所谓的针对国家领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所谓针对高层。
好，对不起，陈晓农先生，
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内有一个说法看来是有根据的，就是说这个像离岸金融报告还有泄密关于习家族温家族财富的问题，其实都是这个周永康以及他背后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对习近平施加压力的手段，目的是造成所谓的国内有人说的叫做高层的恐怖平衡，就是我拿你的短你也拿我的短，然后咱们互相掐着脖对方的脖子，然后谁也不能够再动手把对方置于死地。
好，再听听张天亮先生对于泄密这个罪名的看法。
泄密这个罪名，我觉得我倒觉得很有可能是跟把这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关于薄熙来的决议泄露给薄熙来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些文章，说这个周永康的行为等同于叛徒。所谓叛徒的话，就是党的敌人。什么是党的敌人呢？这个固然说这个敌对势力是党的敌人，但中共对于美国来说，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的话，他只是在宣传上把他们作为一种敌对势力，实际上的话，他们的子女纷纷移民到这些敌对势力国家中去，过上这个很滋润的生活。所以说呢，严格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敌对势力说在西方把西方作为敌对势力只是一种宣传，那么实际上他敌对势力的话就是分裂党，对这个党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破坏的。比如说这在中共的历史上，包括赵子阳都被认为是分裂党，那么这样的话就成为了党的敌人，那么更严格的说呢，成为党内最高掌权者的敌人，那么也就是习近平的敌人。那么谁是习近平的敌人呢？由于这个薄熙来这个篡位的这个野心非常的明显，他也自己不加掩饰，所以说呢，薄熙来就成为了这个习近平的敌人。那么当这个周永康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薄熙来的时候，那么在客观上的话呢，就构成了一种叛党的行为。所以说，我想呢，这个泄密的话呢，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是跟薄熙来有关系的。
好，破风你的看法。
我觉得讲到泄密啊，其实中共的高层啊都在泄密，人人都在泄密，叫做出口转内销。包括任何执政班子，江泽民时候、胡锦涛时候，包括习近平时代，他们都会放出向外国媒体放出大量的风，关于政敌不利的风。比如说薄熙来案还没有判，已经薄熙来的各种案件都出来了，最后都验证是真的，这个谣言先行，遥遥领先的预言。周永康也是一样， 大量的放出了跟周永康不利的消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他们也在泄密，说泄密来说互相都一样，但这里面的区别在哪呢？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周永康给薄熙来泄密通风报信，这个是个小事，因为当年李鹏给高年泄密通风报信，高年那个这个被查，这个中国电力公司总经理，云南省委书记当过，被查的时候李鹏就给他泄密，然后他就提前跑了，跑到澳大利亚，至今没回，让国家损失45亿。说李鹏还是平安下车，说这没有问题，就通风报信出了问题，在党内做个检查，尤其政治局常委这个级别做个检查就过了。那么还有一个泄密，就是说这个泄露这个其他领导人的这个资产问题，我认为这个当时重中之重，因为就说这是不能容忍，习近平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底线，就是我们在党内斗可以，你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资产拿到外国去抖，你抖到外国去，那这个就是等于说家丑外扬，说对不起。从这个角度，而且你抖了那么多领导人，那么大家就可以群情激愤的来搞你。还有一个泄密，就说是因为周永康长期主管中国的国内安全和这个维稳事务，他急，而且他有贪心不足，贪得无厌，蛇吞象，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呢跟外国情报机关做交换，这种交换就是把中国的政治和安全情报出卖国外部情报机关来牟利，或者他通过手下出卖来谋取巨利，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而这个可能性出现之后，那么也不排除像这次人民网的文章就提到了几个在安全上泄密的，像刘连坤啊，什么刘广智啊，那么几个军事方面的人，那么泄密之后都被处死，那也就是说这方面也是一个很恐怕是个强烈的暗示。
嗯，我想请教一下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的周永康本人直接向外国媒体或者是其他机构泄密的这个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操作手段和途径来泄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要害就是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系统。首先我想说一下的话，就是周永康泄的密并不是周永康自己亲自去搜集的，这么多的商务信息很有可能就是国家安全部长期以来搜集的这个中国高层官员的亲属们的资料。在这里想说明一点，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的国安部不仅是监控老百姓的，他也监控高层领导人，他有很多高层领导人的档案，许多高层领导人的日常活动兼亲属的活动都在国安部的监视范围内，所以他们拿出一整套的各个家族的资料的是非常方便，只要把档案整理一下就行了。
嗯，
那么周永康做的事情只是说由国安部的线人和国安部的间谍网给他提供这些弹药，然后再帮着周永康利用他在海外的各种这个间谍网和线人系统，借助国外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再把这些消息放出去，也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刚才前面我提到的这个习家的财富问题、温家的财富问题，还有这个国际记者联盟报道的那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揭秘报告。
对，
那么所有这些材料其实都违反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特务系统虽然它监控国内的高层官员，但是它被禁止用来这个在从事党内高层权力斗争，就是说党内不能够有高官用特务系统来对付其他的高官，甚至对付一把手，
但是我们
知道对付最高领导人。
刚才你提到几篇报道，包括彭博社或者纽约时报等等，他们都坚决否认是得到了国内的这个线索，他们都说是自己的记者进行调查。那么这个说法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觉得可以反驳这些外国媒体对自己的这个独立报道的这个宣称？那么陈博文先生，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说明一下，就是
请讲。
所谓的利用海外间谍系统和海外线人系统提供信息，指的就是这一层。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报道过，北京市国安局长梁克利用了这些系统，并把这些系统交给周永康来使用。换句话讲，他不需要直接拿一份文件，这个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派周永康本人去会见某个海外媒体，那是不可能的。
对，
但他可以通过线人，比方讲和某些海外媒体有接触的人，由他们去，那么其结果呢，就会造成一个印象，似乎这些消息来自于某些个需要保密的管道。这个对媒体，海外媒体来讲，他们需要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所以他们不可能披露通过谁。但是向他们提供材料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从事普通商业活动的人，比方讲温家宝的妈那张股票， 如果不是情报系统，别人是看不见的，那张股票的复印件一般人拿不到。
好，我们再回到刚才大家都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泄密，周永康的泄密，就是对外国媒体泄露中央领导人的信息。我想问一下，在从这个定义来说，这种信息算是什么样的机密？这个算国家机密吗？那么陈伯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次在指控周永康的六桩罪中啊，其中一个用词叫做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也就是分两类，党的机密、国家机密。这里面在泄密案中，如果说向波西莱通风报信，那么说可以说是党的机密；如果说是这个泄露这个领导人的个人资产啊，如果说轻的说是党的机密，但是严格来说是个人机密，因为本来领导人的财产是应该公开的。本来领导人的财产如果达到这个程度，转移到外国是不正常的。我也不相信领导人会互相串通去转移财产，有的人串通，有的人不串通，说各自而为之，那么形成一个潜规则默契，谁都不说谁。那么这个是属于党的机密，更可能属于个人机密。国家机密只有一项，就是说如果向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中国的政治和安全信息，这属于国家机密。说这个说法是非常的巧妙，党和国家机密。说为什么他在六桩指控中把第一条党纪放在前面，就违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实际上是个党纪范围，所以他很难说，很多事情搬不上台面，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很模糊的说法。而且那六桩罪里面，我们可以仔细的读呢，那个写文章的人啊，行文的人写的非常的糟糕，语法啊，各种结构都非常的混乱，把这个讲来讲去，这个一个受贿罪描述了三遍。也就是受贿，给什么亲属得到好处、情妇得到好处、个人得到好处，都是一样，就是受贿。说这可以看出啊，就中共高层在推出这个公告的时候，非常的为难。就说泄密这部分是最难提上台面，但是又是最严重的部分。
嗯，说到这个泄密哈，我们知道张天亮先生从这个国际记者调查联盟那个离岸金融报告里面，那个报告里面，我们看到习近平、温家宝等亲属的资料，但是没有比如说江泽民、曾庆红等等其他亲属的资料。你觉得这是因为这些人的亲属没有这些问题呢，还是说这个泄露，这个资料泄露是选择性的泄露？如果是选择性的泄露，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当然是选择性的泄露。曾庆红家族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财新网就有一个报道，就是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当时是以30多亿元人民币的这个价格的话呢，收购了价值这个市值700亿的山东鲁能集团，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贪污案件。所以说他们家族的话呢肯定是不干净。江绵恒的话是中国电信大王。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就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又这个当然选择性的话呢，说明就是说这个泄密方呢是跟这个周永康啊、曾庆红、江泽民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但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又不觉得说中共这个泄密案指的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或者是领导人的资产，因为他如果把这个事情定为泄密案的话，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家族确实有那么多的资产。所以就是从中共的这个政治逻辑来讲的话呢，说泄密案是跟这个金融这个离岸金融解密报告有关，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怀疑。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些证据的话呢拿在手上比泄露出来更加的有利，因为我拿在手上告诉你说我有你的小辫子，那么这样的话你不能动我，你动我的话咱们一块儿死。但是呢他既然把它泄露出来了，就是说这个金融报告泄露出来了，就说明这个周永康的话呢做好了这个鱼死网破的准备。同时的话他也知道他一旦泄露之后的话会必然会遭致习近平这个严厉的报复，但他仍然把这个东西放出来。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事情放出来对周永康本人是不利的，但对周永康后面那些老虎曾庆红、江泽民来说的话呢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手上也许还握着更多的这个秘密，先放一点试试看，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那个周永康我们是抛出去了，但是如果你再不放过我们的话，我们还有更多的更猛的料爆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嗯，如果是按照周永康泄露习近平、温家宝等这个中共高层亲属财务资料的问题来追究这个周的这个刑事责任哈，那么当局现在处理他，而且也泄密罪来处理他，那么是不是在外界看来就有这个打击报复、灭口的这个，还有阻止这个腐败调查的这个嫌疑呢？陈晓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嗯，两天前，《人民日报》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说周永康属于叛党叛国，这个刚才张天亮先生也谈到了。我觉得这个话本身背后有很强烈的暗示，就是说他打算用家法来办周永康，就是说叛党那是个家法问题，不是国法问题，叛变共产党并不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问题在于，其实这个习近平在处理周安问题上有一个法律上的难题，刚才破空谈到，就是说这些高官领导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财富情况属于什么秘密， 其实只是个人私密。
嗯，
因为中国的保密法并没有规定哪一个级别领导人的什么级什么关系的亲属是属于国家机密的。首先，他们不是国家领导人，比方习乔乔不是国家领导人。
嗯，
那么为什么他家的财富问题就成了国家机密？那么如果不是国家机密，就不能够按泄国家机密来犯罪。所以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的难题是，他心里恨的是你泄我们的私密，但是我又不能够拿这个东西来明着说，所以他现在的难题在于要把这个泄密问题虚着写，而不能够实说。所以我认为在周案办理过程中，泄密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帽子，最后呢，归结到就是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保密纪律。
嗯，
但是一般不会再在案子里详细来谈你泄的一二三四五，我相信不会谈这个事。
好，天亮，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也是相信是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他要把这个问题，就既然是说泄密的话呢，他甚至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就是罪名作为一个借口，周案的话呢，只是部分的公开审理，就贪腐部分的话呢，可能公开审理，但是泄密部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堂而皇之的是闭门审理。那么在这个最后处罚的时候的话呢，就是这个数罪并罚的时候呢，由于我们不知道到底泄了什么密，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这样的话呢，中共在量刑上就会有一定的这个灵活度。
嗯。好，有关这个泄密、窃密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路透社和纽约时报都提到，周永康呢还曾经安排手下的人啊窃听这个其他的中央领导人。那么当局是不是也能根据这个来办一个窃密罪呢？在党内这个处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破公，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这个也是危机问题。我们在实际上这个是个名棋，大概在2010年开始，我就写这一类方面的文章，就说周永康这个是过去是历史上的康生和汪东兴的翻版，是美苏联贝利亚的翻版。他在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不仅监控人民，他也监控党和国家领导人，给高层领导人造成人人自危的感觉。最后到2012年，逐渐这个说法得到了验证，说这个周永康他是利用他的这个职位啊，他肯定给高层领导人设了这个窃听，包括在这个说是跟那个波西莱、王立军勾结窃听，说是甚至有窃听的爱好。这个根据王立军的说法的话，包括王立军本人，那么说是领导人到重庆去都会受到窃听，那更不用说周永康在北京所设置的这么一个窃听的这个范围。而且周永康这个窃听呢，他也可以把它换成利益，比如他跟外国情报机关进行交换，因为他如果是有一个政变阴谋的话，他将来也需要外国的支持，对他们政变上来的这个政权，那么事先把一些情报透露给外国，这是很必要的。说他窃听领导人，在党内来说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情。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像我写的有关周永康可能窃听领导人的文章，在国内的百度啊这些网站上是可以搜索到，这就说明国内的领导人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危险性，他们里面的这样的文章给放进去，或者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上放出来，就是间接的承认了这么一个可能性，就周永康有对自己人下手的可能性。说正因为周永康对自己下手，我们看到了几个线索，就是政法委这个机构从常委降下来了，就是中共领导人感到害怕了，这个机构放在常委里边。然后那个叫胡安刚受命，这个御用文人肯定是周永康受命给他，他写了2次文章，论这个九总统制啊，是集体九常委制，是九总统制，九个总统之一，九个太阳之一啊，这权力非常大，各成一体，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也是当年我们反复论述的，各个系统自成一体。周永康的系体在他的系统里是最强大的系统，他的军费、维稳费和维稳大军超过了胡锦涛所掌握的军队，所以对其他领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所以由于这个原因，这次在内部党纪处理上，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条。
嗯，好，
我
们接下来
看法不同。
请讲。
我觉得这个海外媒体关于这个所谓窃听问题的说法是不了解中国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的情况。中国的内部电话系统是两套，一个呢在90年代以前，因为叫做39局，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管的这个内部电话系统，主要是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以前还有钓鱼台。这些内部电话呢，前两位数是39，因此被叫做39局。39局是日常有监听的，监听者就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通信局。另外，在中国部以上官员办公室里还有一个红机子，红机系统是由总参技术侦听部来管理的。总参技术侦听部本身就是负责侦听的，所以红机系统也是有监听的。我在1985-86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办公室里就既有39局的电话，也有红机电话。我用电话的时候， 我们当时的局长就明确跟我说了，这些电话都是监听的。换句话讲，凡是使用这些电话人都知道这个电话不能够讲任何怕别人知道的话。
嗯，
所以所谓的监听顶多是这个在手机监听方面。
嗯，好的。
这个对39局和宏基，其实监听本来就是这个系统应有的功能，所以不能讲那叫窃听。
我只补充一句，
好，
这个监听和窃听还包括对这个领导人所到的宾馆或者别墅下榻的地方装窃听器所获得的这些情报。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推进一下这个讨论，看看这个当局审判这个周永康的方式哈。我们知道在对薄熙来的审判中的薄熙来这个表演，当时让当局是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问问张天亮先生，你觉得当局这次是否会再冒这个公开审判的风险？按照周永康的个性，他会不会按照这个官方的脚本来进行配合？那么你的分析是什么？
一定会配合的，因为我想周永康之所以被移交司法呢，他已经知道自己要被审判。那么之所以他就是不再顽抗，前一段时间好像是有一个报道说这次周永康被移交司法的话，是中纪委和这个最高检察院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就中纪委当时把案子交给高检之后，当时立刻就宣布逮捕，而不是说羁押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再移交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关押。马上就是中纪委这个移交完了这个卷宗之后，马上就给周永康戴上手铐。周永康当时的表现是面无表情，非常机械的配合，所以我相信呢，就周永康他已经和这个习近平达成了一个交易，也就是说跟当年的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达成交易是一样的，就当年习近平的话就是跟薄熙来说不会判他死刑啊等等，这样的话要求他配合，当然薄熙来后来翻案了，可是作为周永康的话呢，他没有这样翻案的资本，之所以他愿意配合的话，一定是得到了某种承诺，就是说不会被判死刑，而是我估计可能会判死缓。那么条件的话呢，就是让他把他所知道的关于曾庆红和江泽民的机密呢进一步的揭示出来。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的话，他为了自己的这个性命考虑的话呢，他确实是他也一定会配合习近平的。而且从这个最高法院好像是有一个发言人，他曾经提到过说周永康这个案件的话会延续薄熙来的模式，也就是说对贪腐部分的话呢，我相信还会进行微博的直播，以树立习近平所谓依法治国的形象，而避免别人对他说是这个打击政敌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这样的一种指控。
嗯，好，陈晓东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不太存在这个配合不配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我认为这个案子因为涉及到所谓的泄密问题，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公开审判，而改为秘密审判。那么秘密审判的情况下，他用微博通报什么，其实和这个审判的真相没有太大关系，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官方的媒体和记者奉命报道什么就算什么，至于法庭上问了哪些问题，这个涉及哪些问题，周本人回答什么问题，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案子不会公开。
好，
陈
梦红，
我倒是觉得这个审判啊，这个可能是他的罪名就确定了，他会分两种形式来审判，一个是公开审判，一个是闭门审判，两部分。关于受贿罪的部分，他会公开审判，因为这个足够让周永康污名化，这个就说是这个声名狼藉，把这个通奸部分也扯进来。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是涉事关这个是国家机密泄密，他会闭门审判，他以国家机密为由，就像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薄熙来案和王立军案审判模式的一个混合型。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开审判部分呢，他可能是这个微博直播啊，这个选择性呢都是有可能，甚至是电视直播也有可能，因为说是四人帮以来最大的案件，环球时报的说法。另外呢，就是说他也不怕周永康这个为这个受贿啊或者涉刑啊来进行这个自我辩护。而秘密审判的部分呢，那我们就完全这个不知道会怎么进行。那么至于周永康的表现，我相信他绝对不如那个薄熙来。薄熙来一个是有名望，再个薄熙来在文革中还坐过牢，坐过3年这样的一个有个牢狱之灾。但是周永康没有这样的牢狱之灾，通常没有牢狱之灾的人会比较害怕一点，第一次坐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周永康这个人非常贪，他比薄熙来还贪。贪越贪的人越怕死，叫贪生怕死，这是一个同义词。所以我相信周永康绝对表现不出那种薄熙来那种什么气质或者气派出来在法庭上强辩，因为他而且他的名声呢非常差，人神共愤，党外人神共愤，党内也人神共愤。这个人曾经是主管全国公检法的人，现在落入周公检法之手，曾经是全国的总监狱长，现在落入监狱，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是个当代版的请君如问的这么一个戏剧的一个翻版，所以足以这一点就可以说是大得民心。出于这一点，习近平根本不怕他，不怕把他拿来公审。
嗯，好，张天亮你怎么看？就是刚才陈破空先生比较了，就是从 这个背景、政治影响、人脉等方面来比较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区别。那么这种不同如何影响对周的判决？那么你的看法？
对，周永康确实是比薄熙来更加弱势，因为薄熙来的话呢，他有人脉在这个高层太子党中间，同时的话呢，唱红打黑积累了这个欺骗了很多这个毛左和一些这个受共产党这个政治文化宣传文化影响很深的这个老百姓底层的这个民粹主义。那么而周永康的话呢，在这个老百姓心目中，他的地位是非常这个心目中的这个名声是非常差的，一年吸金7000亿来进行这个维稳之上。对各地的民变进行镇压，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包括在西方社会的话，他也被认为是这个黑领阶层的代表，就是他的脸是黑的，这个穿着这个黑的西服，系着黑色的领带，坐着黑色的轿车，就他们的财产什么什么都是不公开的。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审判周永康呢，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非常得分的事情。越公开的话呢，就是越得分。而周永康的话呢，但是我知道，我觉得哈，在审判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说周永康为了推脱自己的一些责任的话，可能会把一些事情在法庭上揭露出来。尽管不会微博直播，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共高层的话现在是分裂的，习近平跟江泽两派是分裂的，所以呢，各方的话都会从庭审中去找对自己有利的消息放出来。所以我想，这个在这个庭审中的话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中共内部的秘密。
嗯，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周永康被江泽逼迫着去从事反习活动，其实他自己知道下场就是今天这个状态了。所以他已经是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江增试图自保的这个安排已经大体上差不多了，所以周呢被扔出来让习近平任意处置，这个他是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但是我觉得审判本身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谁把周永康提到今天的位置上。他很多问题我撇开泄密啊等等之外，他像贪腐问题、情色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是多年了。那么在过去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安全部也监控了，也了解情况，为什么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照样一级级往上提拔？那么谁该承担政治责任？按道理讲，这个审判也是对中央政治局、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审查，就是你们至少存在一个失察的责任吧。但是中共没有这个传统，就历史上他犯了多少错，整错了多少人，或者整对了多少人，提拔错了多少人，永远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
好，从判决来看啊，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刚才张天亮先生提到，他觉得习近平和周永康很可能已经有了交易，就是对周永康不会判死刑。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六桩罪里面判死刑是足够。那么你预计当局在这个判决的时候会怎么做？那么从目前宣传报道，你有没有看到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首先看一下他跟薄熙来案相比，薄熙来的贪污金额是2000多万，然后涉及的其他罪名这个滥用权力等等，那么最后判的是无期徒刑。那对周永康的指控远远大于薄熙来，也就是说对周永康的判决必然重于薄熙来。重于薄熙来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死缓，一个是死刑。那么究竟判死缓还是死刑呢？这个是有讲究的。那么现在这个中共的媒体已经有暗示，一个动作就是上两个星期，他们中南海组织了200多名高级干部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一个影片，叫黄克功案件。这个影片就是讲一个长征的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干部黄克功，由于杀害女学生最后被那个判处死刑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就是说促使使用死刑来对待高官有可能重新把它亮出来。还有一个就是人民网所登的这么一个说周永康的行为跟叛徒无异，除了举历史上的这顾顺章、向忠法以外，最重要的是举了什么刘连坤、刘广志、郭万军这样泄密的例子被处死，这些人全被处死，就强烈的暗示周永康有可能被处死。所以我认为判死缓跟判死刑有两个讲究，是判死缓的话是刀下留人，留下一个活口，留下一个重要的人证，给未来比如指控江泽民或者是更多的这个领导人留下一个火把。但是判死刑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一，习近平他可以那个通过杀周永康来立威。习近平一直要跟毛邓相比，怎么比？杀掉一个政治局常委，在反腐上得人心，深度、广度、强度都达到一定程度，他心震撼着，震撼全党，震撼全国。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就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他如果往邪路上走，他是一个不穿不加冕的皇帝；往正路上走，他可以搞政改。另外一点，一个就判死刑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人灭口。这个杀人灭口，一个是因为周永康黑话说知道的太多了，他掌握的权力掌握的太大了。 说知道太多的人在黑社会是要被处死的，最后是要灭掉的，不管你功劳有多大。说由于知道的太多，杀人灭口的话，一个可以保下其他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温家宝其他家族的资产。另一个重要的是，如果说切割到江这里为止，不再办江泽民，就算是保下了江泽民，就跟过去为了保下李鹏，杀掉了陈克杰，杀掉了曹玉飞，杀掉了沈泰福一样，李鹏家族保下就是因为那样。杀掉一些人才保下了他的这个机密。
好，最后我们时间只剩一分半钟时间，请每一位各用30秒钟来评论一下。那么国内的媒体都是说呢，周案的这个处理哈，反映了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心。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案子能不能成为中国依法治国的开端？张天亮先生，请你先评论一下，30秒钟时间。
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个中共高层的话几乎是人人贪腐。那么如果按照周永康的这个依法治国的所谓的依法治国的标准来办的话，那么整个中共的官僚系统就会垮掉。所以其实呢，就是对周永康的话呢，这个处理，我相信啊，我要再补充一点，我相信他不大可能会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话，就是因为他可能会造成中共官员人人自危。那么很多人的话呢，高层会联合起来这个来反抗习近平。从这点来讲的话呢，习近平他也不可能把这个模式推展到其他别的高官或者政治局常委那里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
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正好和依法治国相反，因为这次周案涉及的泄密问题，特别是这个大量的红二代的财富问题，现在习近平的做法是追究泄密责任，不追究财富问题，所以他正好证明了法不责贵。
好，陈
小，我倒是愿意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因为这次财新网的那篇文章非常重要，周老虎终于倒下，其中就提到了说民主法治的缺失是导致这个成为一个中国的一个短板，另外提到了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的缺陷，还说了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威等等，加上王岐山说治标到治本，治标是手段，最后是治本，这些可能说一个谨慎的乐观估计，政改也有可能。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我是宁馨，请您继续关注这个周永康案的案情，我们美国之音会继续报道。祝您晚安，再会。